嘿，大家好，这里是阿卡勇者第一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该怎么准备一场歌唱比赛。有在玩 Acapella 的人，想必对于比 Acapella 的比赛一定不陌生，甚至许多人很有可能都跟我一样，大大小小的比赛已经比到数不清了。而今天的话题虽然会是围绕在 Aca 比赛上，但我想这会适用于大家准备任何音乐类的表演以及赛事上。首先是选曲，选曲在我的参赛经验来看，它几乎可以是输赢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这理由有三。首先，第一，好的选曲能够让你的歌手有更好的发挥空间。假设我让一个擅长唱中文歌但是英文非常差的人来担任英文歌曲的主唱，这岂不就是自断手脚？所以我们应该要针对团员的特性来去选曲，而不是说觉得哪首歌好听就选哪首这么简单。第二，好的选曲能有效的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和印象。歌曲本身是没有所谓好坏之分的，但是拿到比赛上就不一样了。比赛它非常现实，毕竟音乐类的比赛其实很主观，要如何抓到评审和观众的口味至关重要。而这可以从历年的参赛团队所获奖的歌曲来去观察，大多都是风格强烈、难度不低，而且容易使人留下印象的歌曲。这种歌曲通常会有几个特征：首先，它必然不会太简单，因为过低的难度其实非常容易被听出来，所以它绝对不会出现。其次是，适合比赛的歌曲，它的编曲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亮点，而这个亮点我会在这集的后半段再做说明。简单来说，就是会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最后则是好的比赛歌它可能没有很常出现，这个不常出现指的是在赛场上以及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因为太常出现或者已经被唱到烂的歌，其实真的很难给评审留下深刻的印象，除非你可以在那首歌当中唱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或者是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技术，不然那样的歌曲真的很难拿名。好，再来是第三点，选曲它攸关的不只是这首曲子本身，还关系到了其他歌曲的搭配。一个能拿名的阿卡团，通常他所演唱的歌曲都会是多面向的。何谓多面向呢？例如最基本的快歌跟慢歌，到抒情歌或者是摇滚歌曲，甚至是艺术歌曲又或是爵士等等，多种风格、多种特色的展现，可以让评审看到更多不同的自己，争取更多加分的机会。所以在进行比赛选曲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利用到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曲风来去搭配，来展现出不同的自己。讲完了选曲，再来是针对所选的歌曲来去拟定战术。这就好比我最喜欢拿来举例的篮球，这一首首的歌曲其实就像是一个个不同的进攻战术。哪首歌曲能让某个人有最大的发挥，又或者说哪个声部配置才能尽可能隐藏自己团队的弱点，这些都是必须考量的点。甚至是在歌曲中间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替换主唱来增加评审的加分点等等，都应该尽可能去设计。每个 idea 都很有可能是制胜的关键。到这里就是关于曲子的部分了，再来是讲练习的部分。参加一个比赛，无论你能够备赛的时间有多长，都应该事前去安排练习的进度，不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练，不然会非常容易到赛前发现练不完而需要赶进度。当我们在安排练习进度的时候，可以先大致预定一个练习目标。假如说我有四个月的时间要准备三首歌曲，以我来说，我很有可能就安排第一个月要先同时练两首歌曲，然后第二个月中，其中一首歌曲就必须练到滚瓜烂熟，并且开始练第三首歌。然后到第三个月底，就必须把三首歌曲全部都吃下来。最后到第四个月，就可以开始回头细修、总复习之类的。像这样合理的安排练习进度，才能确保时间不会被浪费，并且掌握规划所剩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练习。除了歌曲之外，在比赛的时候，舞台设计也时常会是得分的关键。这包含了肢体的协调、舞蹈、队形设计以及舞蹈和歌曲的连贯性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评分标准。所以在赛前练习的时候，舞台的每个表现、每个动作、眼神都必须被设计过，这样才能确保在舞台上不要有太多的意外发生，例如像是不小心放空啊，或者是走位走错、走到相撞之类的。再来是形象设计，每个团队在比赛的时候都建议要事前设计一下所要穿上台的衣服。毕竟视觉总是会走在听觉前面，一个团队的形象和衣服的搭配必然有很大的关联。例如说想要走专业的感觉，还是说想要走青春有活力的风格等等，都可以利用穿搭来去营造。 而在形象设计上面，也要补充一下，建议要把所要演唱的歌曲风格也考虑进去。不然其实我们偶尔就会看到一些团队，他穿得很呛，但却唱超级严肃的歌。除非你就想营造那样的感觉，那就无所谓了。再来是强化亮点，这已经来到了备赛的后半段了。所谓强化亮点，其实就是前面所有提到有关于评审的加分点。有关于比赛的得分，它其实非常现实，大部分评分方式都会是以一个分数作为基准，有特别表现的话就往上加，有明显缺点的时候就往下扣。而换句话说，当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稳稳的唱完，没有特别的亮点，也没有明显的缺点的时候，他的得分也想当然不会太高。所以我们就要去制造许许多多的亮点，既有一个个的点来去跟评审抢分数。这除了能够帮助你更有效率的拿分之外，有时候甚至能不小心转移评审的注意力，忽略掉一些小瑕疵等等。再来，我们来到了备赛的最尾端，也许是赛前的三五天之类的，就要开始去规划彩排。规划彩排算是绝大部分的新手团队常会不小心忽略掉的一个流程。我们无论是一般的演出或正式的比赛，都一定要事先规划好要彩排的内容，不然100%在正式彩排的时候，一定会在台上不知所措，不晓得要适应是什么，到最后稀里糊涂就被赶下台，什么都没踩到。而这是因为大部分的适应其实都会有时间限制的，即便你当下所拥有的彩排时间和演出时间长短差不多长或者更长，其实也很少机会说能够让演出者能够彩排完全程。这是因为调整音响设备以及麦克风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大多的时候以一个有经验的团队来说，通常就会将所要演唱的曲目当中特别需要测试的片段都先列出来，并且在上台之前就先确定好所有人都清楚要适应的片段，甚至是个人要适应的片段也要先确定好练习过，只有在正式彩排的时候才不会说在台上浪费宝贵的适应时间。因为以比赛来说，其实很多时候输掉都是输在音响设备上面，不管是适应也好，还是说音色的调整也好，在彩排的时候能够多争取一分一秒都是必要的。最后我们来到上台前的当下，我想这时候该准备的也该准备好了，但是难免还是会有点紧张。而如何调整上台前的紧张，其实一直都是许多人困扰许久的课题。这边我想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做上台前的心态调整的。紧张是一种自然会产生的人体状态，它会使你的精神处于高度的紧迫，而且坐立难安。而这通常对于一个演出者来说是不太好的，它可能会使你在台上更容易出错，甚至不小心放空。所以我们应该要换一个心态来去面对这样的状态，例如我就会把这样的状态解释为兴奋，一种对于上台的兴奋。而这就不一样咯，它可以是对于等不及要上台展现自我的一种期待。而这种心态转变通常就能把原本困扰自己的阻力化为推力，让你在台上更能够尽情的展现自我。而通常这是能够从表面上看出来的，一个紧张的人跟一个兴奋期待上台的人所展现出来的舞台魅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上台前的心态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讲完了有关于该怎么准备一场比赛的一个流程，而其实这些流程每个都能够继续的细讲下去，这就留给之后再说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私讯。这里是阿凯勇者成名录，我是高奇，我们下次见。